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圣经人物是以斯帖和莫迪改的故事。翟牧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翟牧师，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以斯帖和莫迪改他们是谁吗？
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家谱，在以色列人中呢，雅各呢生的孩子中呢，有一个呢叫便雅敏，他是雅各所喜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两个孩子之一。拉结生了一个是约瑟，另外一个就是便雅敏。在便雅敏这一支里面呢，就出来了莫迪改和他的堂妹，也是他的义女，就是以斯帖。以色列人呢被掳之后呢，他们在外邦的统治之下，直到波斯王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呢有一部分可以回归，甚至可以回去建立圣殿。在剩下的还没有回归的人中呢，有一个人呢，他是便雅敏支派的人，这个人呢就叫莫迪改。莫迪改叔叔的女儿呢叫以斯帖。莫迪改和以斯帖呢是堂兄妹的关系，但是因为以斯帖的父母早亡呢，莫迪改就收养以斯帖照顾他。莫迪改比以斯帖应该大很多，就把他当作义女来照顾。这两个人呢是在历史上当犹大民族又一次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呢，神借着他们和波斯王的关系呢，又一次使犹大人转危为安。以斯帖呢，她是历史上被神重用的一个女性，她的名字被用来呢命名呢圣经中的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以斯帖记。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在神面前一起的作为呢，实际上是为后来的第二批第三批以色列人回归圣城呢做了很好的准备。经文记载呢，莫迪改和以斯帖的这个生活的时代呢，当时的波斯王呢叫亚哈随鲁。亚哈随鲁他当时管理的波斯这个帝国呢是有127个省这么大，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呢都涵盖在内。在尼希米记和在以斯拉记里面看到呢，亚哈随鲁王之后的王呢叫亚达薛西。亚达薛西呢在任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以斯拉回归和尼希米回归的这样的事情。以斯帖和莫迪改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为后来以色列人的回归呢做了很好的铺垫。因为他们在波斯王面前得的恩惠和恩宠呢，使整个犹大民族呢免于灭顶之灾，而且呢为后来的犹大民族的回归呢得到王的帮助呢做了很好的准备。
翟牧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吗？
波斯王呢当时征服了掳掠以色列人的巴比伦王。波斯王呢开始了新政策，他的政策是遣返那些被巴比伦掳掠到他们国家的这些犹太人，准备呢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圣殿。以斯帖和莫迪改的故事呢是发生在第一批犹太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已经回到了圣城耶路撒冷，并且开始建立圣殿。但是呢，第二批和第三批就是文士以斯拉和省长尼西米带领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回去之前的这段时间，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呢就曾谈到，当时的波斯王的王朝的建立者古列这个皇帝呢，他的元年的时候呢，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呢，就激动波斯王古列说，让他呢下令通告全国说，现在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为他建立圣殿，所以你凡你们中间做他子民的都可以回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产生了以斯帖和莫迪改的侍奉。
以斯帖是如何被选为皇后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亚哈随鲁王做王的时候呢，他统管了127个省，他登基的第三年呢，他就为各省的官员呢举行了盛大的宴席。在这个宴席上呢，他请当时的王后呢出来和大家见面，因为想使这个当时的百姓呢臣民们看到王后的美貌，但是王后呢拒绝，因此呢这个王后被废掉了。这之后呢就产生了为波斯丸重新选王后的这样事件。当时的以斯帖，她是非常美貌的少女呢，被机会进到宫中候选。她候选的时候呢，神相信有奇妙的安排呢，当时的波斯王呢就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子，他在王面前得的恩宠呢比众女子更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呢戴在了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这样就开始了以斯帖和莫迪改在波斯王朝的侍奉。这个侍奉呢是为了救赎犹大人脱离他们的危险。当时呢，神不但呢兴起了以斯帖，让他做了王后，而且呢也是把莫迪改呢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当时莫迪改呢虽然没有直接任公职，但是呢神却让他呢在救了王的命。有一天呢，莫迪改呢发现呢王的两个太监呢要刺杀王，莫迪改就把这些事情通过以斯帖呢告诉了王。王呢就经过调查呢认证呢，确实呢就发现了这个事情，就把这两个太监呢处死了。但这个事情呢就被记载在史书里面了。当时莫迪改呢也没有因此得到任何的奖赏。
白牧师，您可以讲一下在当时有一个灭绝犹太人的阴谋吗？
是的，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个要杀灭整个犹太人的一个阴谋。当时的亚哈随鲁王呢抬举了一个人呢，他叫哈曼。这个人呢让他的官位呢高于其他一切侍奉王的大臣，而且其他一切侍奉王的大臣呢见了他呢都必须跪拜，说这是王吩咐的。唯独莫迪改呢他不跪拜这个人。我们相信莫迪改呢他是因为心中对神的敬重，他不会跪拜呢这个人。他不跪拜的行为呢导致了哈曼极大的一个仇恨。当他知道莫迪改是犹大人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计划，杀灭整个波斯帝国的各省的犹大人，包括当时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第一批由所罗巴伯带领的建立圣殿的犹大人。整个犹大人呢面临着被杀灭的一个危险。当时哈曼的计划是要彻底的灭绝犹大人，所以呢他的随从们就和他一起呢在制签，他们通过制签的方式想找一个最好的这个日子呢来去杀灭犹大人。他们就通过制签，就制普尔，这个普尔就是制签的意思。他们要选定一个吉日，选定了一个吉日之后呢，有一天呢哈曼呢就向亚哈随鲁王进谏，他说呢有一种民散居在王的各省，这些民呢和外邦人不一样，他们呢不守王的律例，所以你容留他们在世对王的国家不好，应该灭绝他们。他说如果你能灭绝他们的话，我就捐1000塔连德的银子交给国库。王呢因为很信任这个哈鲁这个大臣，所以他就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摘戒指表示授权的意思，让他呢对哈鲁说呢，这个银子你不用给我了，这个民呢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带他们。所以哈曼呢他就开始呢通过王的秘书呢向全国127个省的下诏，讲到说呢要在这个12月他们选定的那个日子，就是13日呢，要把所有的犹大人无论老人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且夺他们的财物为掠物。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命令就下来了。
以斯帖是怎么帮助犹太人绝处逢生的呢？
从天而降的这个祸事呢使莫迪改非常的难过，他按着他们自己的民族的风俗，他们就穿上麻衣蒙灰，撕裂衣服痛哭。以斯帖呢看到兄长和他的养父这么难过呢，他也愁闷，他就呢把衣服送给以斯帖，让他不要再穿上麻衣了，因为穿麻衣不能进王宫来见他。但他却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以斯帖呢派自己的身边的太监去问莫迪改发生什么事情。莫迪改就把整个的事情呢告诉了以斯帖的太监。以斯帖呢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以斯帖的兄长也是他的义父就要求他，你要进去见波斯王，为整个犹大民族呢在王面前求情，让他撤掉这个命令，不要杀灭我们。以斯帖呢就通过他的太监呢给莫迪改回复，他说呢其实呢你知道整个的各省的百姓都知道呢，在王宫里面任何人如果不蒙召进入到王宫内院的话呢，无论男人或女人就会立即被处死。他说除非王向我伸出金杖，否则的话没有人可以存活。他说我今天呢没有被王召见已经30天了， 她作为一个少女，她看到的是先碰到的是压力。莫迪改呢就派人给她回复说，你不要觉得你在王宫里面呢就和别的一般的犹大人不一样，如果要灭绝全部犹大人的话呢，你也会被灭绝。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去救犹大人，犹大人的神就说犹大人也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可见莫迪改呢对神的信心在这时候呢也没有变，他坚信神会救赎他们。他说，但是呢你别忘了，你和你的父家呢必至灭亡，因为如果犹大人被灭掉了，你们也得不了解脱。他又提醒以斯帖，不要忘了，你今天得到王后的位分，难道不是神安排为今天你可以拯救犹大人吗？当时犹大人用犹大人这个名字来称呼整个剩下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以斯帖呢就派人回复他的兄长和义父，他说呢，你可以不可以召集所有的犹大人呢为我祷告三昼夜，我也禁食祷告，然后呢我就去见王，我死就死。这时候这个少女选择的是通过祷告来支持他，通过自己克服自己的软弱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做对的事情。他就去见这个王，见王的时候呢，王没有杀他，王用金杖呢伸向他，他用手触摸王的金杖，表示呢他这样擅自闯入王宫呢，王是接受了，赦免他了，就对他说，你就是要国的一半我也赐给你，你不用害怕，你要求什么呢？以斯帖这时候呢，神赐给他特别的智慧，说我只是想请你和你的爱臣哈曼一起去我那里赴宴席。王马上就答应说可以，马上就去。开始赴宴的时候呢，王又一次问他，这是第二次问他，说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呢也为你成就。以斯帖说呢，我若在王面前蒙恩呢，就请你呢明天再一次带着哈曼赴我的宴席。就在两个宴席之间呢，神就开始安排调度，让万事相互效力，使神自己的百姓得益处。
什么事情不能坏，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新生精心等待，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自由节拍，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 婴儿心声静静等待，
仰望星空，
观看上帝奇妙的创造，向他献上赞美，因他透过耶稣基督赐你荣耀为冠冕。
诗篇八篇第四节，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在这里面呢，首先要害犹太人的这个波斯王的爱臣哈曼呢，他心里首先是高兴的，他觉得王和皇后请的只是我一个人。但他从王后的宴席上出来的时候呢，他又一次看见了莫迪改。莫迪改呢，根本就见他也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他又一次产生了愤怒。他愤怒之后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给他自己的家里的大臣和太太说，王对我这么的器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虽然有这一切的荣耀也与我无异啊，其中就是有一个人叫莫迪改的，他见我就是不下拜。他太太就跟他讲，你既然这么得是王的恩宠呢，你不如呢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天早上你就先求王把莫迪改这个人挂在木架上，然后你再去第二次和王一起的赴宴。哈曼觉得，哎，这个很好，我要先把我心中的这个敌人呢杀掉，然后我心情愉快了之后，我再去赴王后的宴席。可是呢，就在这一夜，圣经记载呢，王却睡不着觉，他就吩咐人取过历史书来念给他听。当时念的呢，正是这个王怎么样被莫迪改，就是王后的哥哥和义父呢救的这个历史。很明显是神的安排，神提醒他莫迪改对他有恩。这时候王呢就问莫迪改，行了这么大的事情，赐他什么尊荣和爵位没有呢？王的大臣说，什么也没有赐给他。王心里正想感谢这个莫迪改的时候呢，哈曼却进来了。经文记载，那时候哈曼正从王宫的外院要求见王，他要要求王呢要把这个莫迪改呢挂在他所预备的那个木头上。王呢这时候呢就让他进来和他对话，说如果王所尊荣的这个人应该怎么对他呢？莫迪改心里想，啊，这不说的就是我吗？那你就应该把你常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这个大臣，然后呢命人将他骑上马，然后带他走遍城里的大街小巷，在人前宣告王所喜悦所尊荣的人呢就是如此。王马上就说，那你就去对莫迪改这样做吧。这时哈曼特别的吃惊，哈曼以为是王要又要一次奖励他，但没想到呢，神改变了波斯王的心，神让波斯王这时候宠爱的呢，恰恰是哈曼的敌人，恰恰是那个见了哈曼不下拜的人。莫迪改呢，这时候呢就被哈曼带着呢回到大街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之后呢，莫迪改又回去了。这时候呢，哈曼的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开心，他又次回到他的家里面。他的家里面人给他讲说呢，你可能终的战胜不了这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到了。他正在和哈曼说话的时候呢，王的太监来催哈曼赶快赴王后以斯帖的第二次的宴席。在第二次的宴席上呢，以斯帖呢又一次被王提醒，这是第三次讲说，你要国的一半我也为你成就。可见王当时呢非常喜欢以斯帖。以斯帖讲说呢，我所要的就是王将我本族的人赐给我，因为我们被人出卖了，有人要杀我们。王很吃惊，有谁敢起这样的意念要杀王后和王后的本族呢？这时候呢，以斯帖就马上站起来，手指着这个哈曼说，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的仇人，恶人哈曼。哈曼见了之后呢，就极其的惊恐。这时候王非常愤怒，就站起来呢，去到御花园里面。哈曼马上就去求以斯帖，他 他求以斯帖的时候呢，他就伏在以斯帖当时所靠的这个榻上。王这时候进来看见，居然他和王后这么近，他就说，他竟敢在宫里面在我面前侮辱王后吗？他的话一出来呢，就有他的卫士蒙了哈曼的脸。而且有一个太监对王说呢，哈曼为这个救王的功臣莫迪改准备了一个5丈高的木架，现在就立在哈曼的家里。王说马上把他挂在这个木架上。神用奇妙的方法，借着以斯帖的安排呢，就击杀了当时要灭绝犹大人的这个哈曼。这之后呢，神又把自己的戒指呢给了莫迪改，也知道了莫迪改就是王后的亲戚，也是他的义父和堂兄。而且呢，他改变了命令，当天指定的日子里面可以随意击杀任何要击杀犹太人的这个人。而且呢，莫迪改呢被穿上朝服，戴上大的金冠，全城人都欢呼。
犹太人为什么要设立普尔节呢？
这之后呢，莫迪改呢就写信给所有散居在整个波斯国家的人说呢，现在我们要开始呢纪念这个节日，因为这个节日呢是神又一次救赎了我们。而且呢，他们杀灭了一切的当时要攻击犹太人的仇敌，而且把哈曼的10个儿子也都全部杀死。当时哈曼是通过制签的方法，就制普尔的方法呢，来定下来杀以色列人的节日。没想到这个节日呢，反成了以色列人杀灭敌人、救赎自己、荣耀上帝的一个节日。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呢，把这个事情呢记录下来，而且呢，要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呢就称这样的日子为普尔日。因为他们在这一天呢，脱离了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他们认为是一个上好的日子。而且呢，犹大人莫迪改呢，他也被当时的王随鲁王呢任命为宰相。当时莫迪改和以斯帖呢，一个做了王的王后，一个做了王的宰相。当时呢，神兴起了这两个人，和波斯王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为后来的这个尼西米和以斯拉的回归呢做了非常好的铺垫和准备。
我们从以斯帖和莫迪改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呢？
首先我们学到的第一点，通过这件事情很清楚地知道，无论在任何时候，人类的历史呢和人的心呢都是上帝掌控的，上帝永远是掌控一切的。今天我们无论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的痛苦，多么黑暗的时候，我们都别忘了，上帝就是上帝，魔鬼他只是魔鬼。在以斯帖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呢，神从当时呢让波斯王废掉自己的王后，然后呢接着呢让以斯帖有机会呢成为进入王宫成为王后，又让以斯帖的长兄就是他的义父呢莫迪改呢救了王的命，而且写在史书里面。这些事都做了非常好的铺垫。而且就在当天以斯帖请王赴宴的当天晚上，神呢却感动王的心，让王睡不着觉，而且让王读史书。而读史书的时候呢，恰恰就读出来了当时莫迪改救王的历史。正在他心里面准备感谢这个人的时候呢，当时要杀害犹大人敌人的哈曼却进来要向王祈求要杀掉王的救命恩人。可见呢，这样的安排呢是多么的巧妙。圣经中的一句话叫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对整个历史的掌控，对当时局面的控制呢也很清楚了。虽然在以斯帖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一个神的字，但是神的这个超然的作为呢却处处可见，所以它被收入到了圣经的正典。以斯帖记呢是其中的一本书。第二点呢，我们要学到的是呢，我们作为一个神的百姓呢，要常常的学习以斯帖和摩迪改，要在看不见的时候，要在黑暗的时候，能有坚定的对神的信靠。你看当时呢，如果莫迪改和以斯帖呢没有这个那么黑暗的时候，黑云压顶，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整个民族要被行政要杀害他们的命令都已经颁布在127个省份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他们对神的信靠。莫迪改说呢，就算你不帮忙，王后你不帮忙的话呢，神也会用别的方法拯救。可见他的信心是多强大。当莫迪改提醒以斯帖说呢，你别忘了你今天成为王后呢是为了今天呢神让你做王后的特殊的身份呢去拯救犹大人。以斯帖呢坚信这一点，他就顺服了，而且他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大人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禁食祷告3天3夜。所以呢，完全的顺服才能使神的整个计划呢中间呢没有一个环节脱节，因此才能完成神的计划。 而通过完全的顺服、坚定的信靠呢，也才使整个的犹大人脱离了被毁灭的危险，再一次得到了复兴，也为后来的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回归做了很好的铺垫。如果当时他们真的被灭掉了之后呢，包括第一批已经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的所罗巴伯带回去的犹大人，是在全省的范围内呢要灭掉犹大人。可见呢，完全的信靠呢，导致了他们使神要完成的计划呢得以完成。因此呢，就是犹大人呢得到了最大的祝福。今天我们也一样，在神给我们的生活中呢，无论遇见什么难处，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呢心正守节，在神面前有罪悔改，在神面前呢按照神的要求呢坦然的面对，积极的应对呢，我们就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就能得到神最大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以斯帖和莫迪改身上呢学到的功课呢，使我们终生可以信靠、可以跟随神的脚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愿我们在神面前常常顺服神，使神在我们的身上的计划呢得以完成，而且呢我们个人也得到最大的祝福。愿神和你同在，阿们。
阿们。谢谢翟牧师的讲解。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这里是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Thank you.